敬拜然后让我们先来一起安静我们的心，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聚集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查考学习你的话语。主啊，在这个仍然是疫情当中，我有很多的未知的因素。主啊，就求你看顾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今天晚上来到学习你圣经的时候，真正是放下我们生活当中各样的搅扰、各样的纷繁的事情，让我们单单的来学习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求你看顾我们弟兄姐妹，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来今天晚上领受学习圣经。也愿我们下边的诗歌敬拜，作为我们的祷告，求你的同在，真的是与你的。求你的灵与我们同行，我们的罪才能得洁净。让我们在你的同在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要照你的话而行。主啊，就求你看顾带领我们，也求你来悦纳我们今天开始的赞备、赞美、敬拜。让这个就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来向你倾吐。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Amen。好，我们开始下边的两首诗歌是在一起的。第一首是愿你的话，第二一首是在你，在你同在里。好。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
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在我身上。
生命在你
呀，真的就像我们刚才诗歌里唱的，愿我们有更多，愿我们的主更多的来带领我们，愿我们真的是罪得洁净，与主同行。好，我们把下边的时间就交给牧师学习今天晚上的查经。
我们今天晚上需要翻译，谢谢。
好，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民数记的经文。
Thank God, tonight we continue to study Book of Numbers.
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看民数记第五章。
We'll study together, we can read together Book of Numbers, chapter 5.
我们大家还是可以看到眼前屏幕上圣经的经文，然后可以边在心中来默默的来诵读，也可以来思想。
Like usually, we're going to read through the passage on the screen, and we can meditate and think about it and read, or you read in silence in your heart.
好，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看眼前民数记第五章的经文，然后我会来翻动这个页面。
So I will have the screen and go through the chapter 5 and let's go read together.
好，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
This is the scripture we just read. Let's pray together.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Ou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and praise you.
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
Thank you, you gave us your word through the Bible.
愿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成我们路上的光。
May your word become the lamp upon feet, light upon path.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Pray in name of Christ.
Amen.
Amen.
那我们刚才所读到《民数记》第五章，这里列举了三件关乎洁净的事情。
And the passage we just read in Numbers chapter 5, it lists three things about cleansing.
那么，第三节告诉我们，在以色列人当中，不能有污秽，因为这是神与他们同住，这营地神也住在其中。
And first in the chapter verse 3 talk about that in the Israelites they cannot have cannot defile their camp because the camp is what God also lives.
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这里并不是说他们当中如果有这样的污秽啊，或者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有多大的影响也没有说就是他们当中有这样的污秽会导致传染病啊或者怎么样，而是一个最根本性的原因，因为神在他们当中。
So here we can see when you talk about they cannot have a filthy in their life, uncleanness in, and cleanliness in their life, not because of their own health, not because of their own life, but most importantly because God is in the camp.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神，所以圣洁的神与他的选民同在的时候，上帝要求他的选民也要圣洁。
And because Bible told us that God is the holy God, when the holy God was dwelling with his people, he wanted his people to be holy as well.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的民数记第五章，那么民数记的一二章呢都在讲摩西数点以色列民。
And today we read chapter 5 of the book of Numbers, and chapter 1 and 2 talk about Moses counted the people.
那么以色列民要成为上帝的军队，所以要把他们全部数点出来，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全部数点出来。
And Israelites have become the army of Jehovah, so all the people above age of 20 need to be counted.
那么在民数记第三章第四章呢，就特别谈到利未人他们是不打仗的，他们是专门在这个会幕里面来服侍。
And then chapter 3, chapter 4 especially talk about Levites, and they are not supposed to go out fight, they just serveprovide a service in the tabernacle.
那么到了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民数记第五章，就谈到以色列民他们要洁净。
And then come to this chapter 5, mainly talk focus on the Israelites need to be clean.
那么首先不洁净的人呢要赶到营外去比如说大麻风的或者是得漏症的或者是接触过死尸的人都要被赶到营外去。
So first things, the people if it's not clean, need to get out of the camp. They have to go outside the camp. And the people list is not clean is lepers and people who is discharges or people whotouch the corpse.
那么他们当中如果有犯罪就是得罪人的 这也是不洁净的行为，一定要赔偿，然后还要向神献赎罪祭。
And so, but if them some people sin or have a transgression against people, then it's also considered unclean, and they have to pay their restitution as well as offer the transgression part offering to God.
然后在最后呢，就谈到如果有妻子她被怀疑有对丈夫不忠诚的这样的行为，那怎样来判断？
Finally talk about if a wife was jealous by her husband or doubted by her husband about the suspected by her husband about unfaithfulness, and then what to do.
那么毫无疑问这种就是配偶之间彼此不忠诚就是有婚外的这种性行为淫行的，这毫无疑问这是污秽的，这必须要进行判断以致惩治。
Of course, the unfaithfulness among the couples definitely considered is a sin, is not clean, need to be judged and to be dealt with.
那么首先这里这个我们会看到就是与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神的选民当中不可以有污秽的事情。
And so first we can see the people will be dwelling with God or in the presence of God, they cannot have the things of uncleanness or filthy thing.
然后呢在这个神的选民当中，神与他们同在，这个他们之间也不可以有彼此的这种猜忌记恨，尤其是夫妻之间不可以有这样的猜疑，如果有猜疑的话就一定要判别出来，把这个问题要解决掉。
Among his people, especially between the couples,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have a jealousy or doubt among them. If there is such a thing, thenIt need be judged.
比如说有一个丈夫，他怀疑他的妻子对他不忠诚，那他呢就必须要把自己这个怀疑这个记恨要解决掉，所以要来到祭司面前，按照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的这个步骤，一定要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可以让这个记恨就是一直埋藏在心里。
For example, if a husband has a jealous or suspicious of his wife about unfaithfulness, then he has to get these things to be dealt with. He has to come to the priest and according to the procedure that described in this chapter, and to solve his suspicions of jealous, this husband that issue, get this resolved.
我们刚才是简单的回顾了一下这个民数记第五章的经文，我们接下来可以更细致的来看这一章的经文。
And so this is a kind of a quick overview of what covered this chapter, and then let's get into more detail about this about what they covered.
民数记第五章可以分成三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就谈到要从这个以色列的营地当中要赶出这个不洁净的人。
So chapter 5 can divide with three parts, and the first part basically dealt with among the Israelites, if this people is considered unclean, then they have to be get out of the camp.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那第一个就是这个神选民的圣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And for this instruction that God basically teaches us that God's people, the holiness, cleanliness of the God's people, holiness of God's people is important.
今天呢，我们往往更多的是谈到就是要包容，要彼此接纳，我们往往是想到上帝的爱，我们就会想到包容和接纳。
In today's teaching, sometimes we often think about the love of God. We more focus on the tolerance and receiving each other.
所以这也导致一个现象。就像我们现在所普遍看到的，就是在基督徒当中，在教会当中，这个犯罪的事情，这个使上帝的名蒙羞的事情，一点不比外邦人少。
So that actually caused a result that we kind of see today in God's people among the Christian who commit all kinds of sins is no less than the Gentiles or non-believers.
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不正常的。这种现象不仅仅是让上帝的名蒙羞，也是惹动上帝的愤怒的。
And those phenomena is not normal, and it's not only put God's name in shame, and also result the wrath of God.
所以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所以上帝非常看重他选民的圣洁。那么在新约上，上帝非常看重这个教会，地上教会的圣洁。
So from Old Testament, New Testament, we can see God is very much emphasized on the holiness of His people. In the Old Testament, is His chosen people. In the New Testament, is church.
所以这是无论旧约新约一致的教导。所以我们在新约保罗书信当中，我们可以多次的看到，就是把教会里面一些犯罪的人。一些屡教不改的人要对他们要进行惩治，甚至包括要把他们要逐出教会。
And so this is a consistent teaching across the Old Testament and New Testament. In the New Testament, in Paul's Apostle Paul's letters, we can see different times that Paul mentioned for those people that sinned and but do not repent and continue to sin, then church has to be disciplined or evendriven them out of church.
所以保守上帝选民的圣洁，保守教会的圣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神要他的儿女，神要他的选民也要分别为圣，在世界上面，在万民当中分别为圣。
So keep the holiness of his people, keep the holiness of church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God is holy, so God wants his people.Will be separate from the earth, rest of the earth, and to be holy.
只有保守圣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圣洁的团体当中，才会有真正的圣洁的爱啊，这才是真正合神心意的爱。
So only we have keep the holiness, and then in the unity of the holiness, there is a true love of holy love.And this is the true love of God.
罪人之间，他们有没有彼此的爱呢？
Is there love among the sinners?
当然，比如说，一群小偷，一群强盗，他们之间好像也有互相配合，也有互相接纳的时候，但他们这种，不叫做爱。
So among the three group of thief or among the group of gangster, do they have, they might have like receive each other and tolerate each other, but that type of affection cannot be called love.
那个只能叫做就是互相的包庇，互相的掩盖，共同的犯罪，同流合污这样的一种爱，一起享受最终之乐的这种。这种情感。
And this type of affection only can be called they just pursue the same joy in the sin and they just cover each other and unite together do the wicked things and those cannot called be to be called the true love.
那么圣经所说的爱就是上帝选民或者说今天的基督徒教会的爱是圣洁的爱，是从上头来的爱，是从神那里来的爱，是不掺杂污秽，不掺杂罪的爱。
So love among God's people is the love from above, and this is the love is called holy love, and those love has no sin and no filthy uncleanness in it.
所以我们从主耶稣基督身上可以看到这真正完全的爱。
So from Jesus we can see this true complete love, perfect love.
主耶稣基督爱罪人，但是主耶稣基督没有跟罪人在一起一起犯罪。
Jesus Christ loved the sinners, but he didn't join the sinners to commit the sin.
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和罪人在一起，去一起去享受罪中之乐。
And Jesus never been with the sinner to enjoy the joy of a sin.
主耶稣基督爱罪人，他把罪人从黑暗当中，从罪当中带到光明当中来，这才是真正圣洁的爱。
Jesus loved the sinners, so he bring the sinner from the darkness to light, and this is the true love.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民数记第五章，我们知道上帝非常看重选民的圣洁，这与上帝的爱并没有矛盾，相反是完全一致的。
And so today when we look at Numbers chapter 5, we can see God is very much emphasized holiness among his people, and this has not contradicted to God's love. Actually, it'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God's holy love.
好，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营地要赶出不洁净的人，我们知道圣洁非常重要。第二个也自然我们会想到，那分辨也是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能够分辨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的。
And first, we think that when people unclean need to be driven out of the camp, which emphasizes that cleanliness, holiness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 second, also, in order to drive those unclean out of the camp, you have to have the ability to examine or discern holiness or cleanliness from the filthy and unholy thing.
我们知道在这个旷野当中，一些有传染病的，一些不洁净的人，从这个一些外表的特征上面能够分辨出来，然后他们要被赶出营地。
We know in the wilderness, Israelites, if they have some disease, especially like outward, it can be recognized, and like lepers, and they need to be driven out of the camp. They will be stay outside of camp.
那么到新约呢，也教导我们，我们在教会当中也要分辨，因为有些魔鬼，有些那恶者，他是装作光明的天使，他是披着羊皮的狼，但是我们要能够分辨出来。
And also, you know, New Testament, there's also teaching that we need to discern, we need to examine. And some people come to church, but a Bible called they are the wolf with the skin of a lamb, and so we need to discern, we need to examine.
然后我们看到新约使徒书信的教导更多的是来告诉我们不是去分辨人的外貌和外表，而是分辨人，有些人他所传的是不是符合福音的真理，还是他所传的是异端，是谬误，我们必须要分辨。
And so in the epistles, the apostle actually emphasized in the New Testament time, it's not the, not so much of the, to examine the outward appearance of a person, rather most focus on what he preaches. See, if he preaches, what he preaches that agree with the true gospel. And so, or he is teaching like a false teaching, teaching the false doctrine.
所以使徒们教导，当然也是上帝的灵，圣灵感动使徒们教导，就是要把这样传讲异端的，传讲谬误的人从教会里要赶出去。
So the apostles basically it's the Holy Spirit let apostle put it down in their letters that church need to be driven. Those people, they preach the false teaching and false doctrine. We need to drive those people out of church.
当然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更是让我们看到当时在教会当中有很明显的这样的犯奸淫的这样的一些屡教不改的这样的一些人要把他们赶出教会不要与他们来往。
And also in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New Testament, First Corinthians, there's also example of people commit adultery and is not repentant, and then church is supposed to get them out of the church and do not deal with them, fellowship with them.
然后呢，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里所说的把人赶出营外啊，甚至包括新约说到的把一些屡教不改的人赶出教会。乃是为了最终他们能够回转。
So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in the Old Testament that people driven out of the camp, New Testament driven out of church, and the ultimate purpose is for that they can actually, in the Old Testament they can be cleaned so they can return back to the camp, in the New Testament they are repentant and they can get back to the church.
那么把这些在旧约说的是污秽的人，新约说的是屡教不改犯罪的人，把他们赶出去。第一个呢，就是避免这样的污秽或者避免这样的罪，在这个选民当中或者在教会当中扩散、传染。
So, in the Old Testament, we talk about those people unclean, and New Testament, those people commit the sin but do not repent, out of church. Basically, is that want to avoid.Those uncleanness or those sin will be spread among the church or among God's people.
当然也是避免就是很多人去效法他们。有些人会看哎呀教会也有人这样做啊教会也有人去做这些事情呢、啊、那就会引发很多人去效法。
One thing is avoid, like in New Testament, the people, commit the sin, do not repent, and to get them out of church is one thing is avoid this type of sin to be spread among the church and also try to prevent the people to follow them.
我们以前看到现在有很多很多可以说非常著名的或者在教会当中非常有影响力的这种基督徒，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可以迷惑很多的人。
And we can see today, even today, if in someone is very influential or famous among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if he sinned, and they will cause a lot of confusion among God's people.
很多人都说，哎呀，这么知名的基督徒。他都犯这样的罪，他都做这样的事情，那好像就认为，我去犯这样的罪也没有关系。
So it's could be cause like people think, oh, such a famous Christian, such an influential figure, and he committed such a sin. He even committed a sin, so probably it's not that big issue for me to commit some sin.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不洁净的人或者污秽的人一定要把他们逐出去就是避免有人去效法他们就导致上帝的审判临到不仅仅是个人甚至是整个群体
So that's why want to get those people driven out of church is just less God's people to follow themAnd the result, God's wrath not only on the individual people, but on the whole group.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当中如果有不洁净的，赶出营地了之后呢，那么他们如果洁净了，比如说大麻风，他如果洁净了，那么祭司查看确实是洁净了，他就可以回到营地了，回来。
In the Old Testament, those people driven out of camp and like lepers, but if they become clean, then the priest will go to check if they are indeed clean and they can return to the camp.
那么同样的，在新约啊，把那些屡教不改的人逐出教会，也是为了他能够真正的认罪，能够真正的悔改啊。当他与这个教会隔绝的时候，他心里的忧伤痛悔，让他可以认罪悔改。当他真正的认罪悔改之后，离开他以往的罪，那他又可以回到教会。
So in the New Testament, for those are commit the sin, do not repent and were driven out of church, for the purpose is when they driven out of church in the sorrow and agony, they can come to serious deal with their sin, confess their sin, repent of their sin, and then they can be accepted by church again, return to the church again. That's the purpose.
所以我们从主耶稣所讲的浪子的比喻啊，我们非常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So from the parable that Jesus gave of prodigal son, and we can clearly see this point.
所以当浪子远离父亲，远离父家，当他落到猪圈里，他非常的孤独，他非常的无助，他非常的痛苦。
And so when this prodigal son, when he left his father's house and finally falls into the situation when he is in the pig pen, and he is very lonely, sorrow and agony, and basically in a terrible situation.
在这个时候，浪子就真正的认罪悔改了，那么他又回转回到父家。
And the Bible said at this type of situation, then the prodigal son actually come to his sense and he repented and returned to his father's house.
所以我们会看见，就是赶出不洁净的人，正是与圣洁的上帝的这个属性是相符的。
And so driven the unclean or unrepentant people out of his God's house,is exactly consistent with the attribute of God's holiness.
那么同样与神的爱也是不矛盾的，也是完全一致的，爱一定是圣洁的才是真正的爱。
And also it is consistent with God's love, and the true love, God's love has to be holy.
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为什么要把这犯罪的人、不洁净的人赶出去呢？是为了保护余下的人。
And to drive those people out of the camp, out of church, is another purpose is try to protect the rest.
那么同样的，也是为了这些污秽的人，或者是屡教不改犯罪的人，可以真正的能够回转。
To protect the rest and also give those be driven out of camp or church, have the real opportunity so they can repent and repent.
好，我们再看这个民数记第五章的第二部分，就是认罪与赔偿的这个利率。
Second part talk about transgressions and how you pay the restitution.
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你犯罪，就是如果亏欠人了，你一定要承认，一定要认罪。
So first, if you sin against the people and you have to confess your sin and acknowledge your transgressions.
然后你如果以前你试图隐藏或者是试图这个狡辩，那么现在你必须要认罪。
And if even before you try to hide or you try to make yourself excuse, but now you have to come clear to be confess and acknowledge your transgressions.
然后这个认罪呢，是第一要向神认罪，第二要向你得罪的人、你亏欠的人认罪，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And to confess your sin, you got to do two things. First, you have to confess sin to God, and then second, you have to confess the sin to the people you offended, or you have a transgressions against that person. You have to have both.
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民数记五章 五到七节的经文，这里明确告诉我们，当人犯罪的时候，事实上是犯罪得罪神了。
So Numbers chapter 5, it's very clear to us that when people sin against whatever sin, the first they sin against God.
所以一定要向神来献赎罪祭。
So they have to offer the transgression offering to God.
那么但是除此之外还是不够的，你还要向你得罪的人，你亏欠的人去认罪，并且要向他赔偿。
And, but that's not enough. You have to also confess your sin to the people you sin against, transgression against, and you have to pay your restitution.
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比较容易做到第一点，就是向神认罪。
Today, many times, we are kind of feels easy to do the first part, confess our sin to God.
我们比较困难的是做到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向我们得罪的人、亏欠的人去认罪。
And the difficult part is we confess our sin to the people we sin against.
但是无论我们是多么不情愿向人认罪，但是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要这样，因为这是神所定义的。我们得罪人，我们亏欠人，我们就要向人认罪。
No matter how we don't want to do that, or unwillingly to do that, but this is what ordained by God. If we sin against people, then we have to confess our sin and to that people.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对人的赔偿啊，一定要超过亏欠。就是你要更多的去赔偿。
And also you talk about if you pay the restitution, it has to be more than you owed.
也就是说打个比方我偷窃了一个人1000块钱，那如果我赔偿他1000块钱，这是不够的。
So just for example, if I steal some people $1,000, then if I just pay the restitution $1,000 to him,That's not enough.
所以我们要在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要加上五分之一赔给他。
And the passages that we just read, it said, well, we have to add 20% more, one-fifth of it, one-fifth more to pay it to him.
然后呢，我还要来到神的面前，献上一只公羊作为赎罪祭。
And then
因为我犯罪不仅得罪人，我事实上得罪的是神。
And then I have to come to God also to offer a goat to as a transgression offering, because I'm not only sin against people, I sin against God.
所以我们这样看来，我们就知道，事实上就是我们赔偿出去的，如果加上向神献的赎罪祭，这是远远超过。就是我亏欠别人的，但这就是神，要求人去做的。
So we can see here, when they paid, they have to pay the restitution plus, 20% more, and plus the transgression offering they have to offer to God, and total together, it's much more than they, owed, for a sin, sinful. But even that.That's what God ordained, and the people have to do it accordingly.
Yeah. 那么最后呢，上帝是知道人的心，上帝是知道人心里的诡诈，所以在民数记第五章的经文特别指出来，就是你不可以找任何借口去逃避这样的赔偿。
And finally, there's one point about this whole God's law, and God knows.The human heart. So God made it very clear. The last point is that God said you cannot make any excuse, try to avoid, to try to escape the responsibility you pay this whole restitution.
比如说，这个你亏欠的人，你得罪的人已经死了，那么你就赔偿给他的直系的亲属。
And so, for example, if the people you sin against is already dead, and then God said, okay, you pay the restitution to his direct family.
那么甚至你他没有直系的亲属，但是哪怕他的亲人你也要去赔偿。
And God said, even if he doesn't have the direct family, and any family, you have to, they, yes, you have to pay.
那么如果连这都找不到，那怎么办呢？那你这个赔偿的这些数额，你要赔偿给祭司，你要交到圣殿里去给祭司，就说你必须要赔。
What if even that person you sin against, no direct family, no any family, what happened?And then God said, okay, you got to put all those restitution, you're supposed to pay that person, and you got to pay to the, bring it to the temple, and pay it to the priest.
所以这里非常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不要找任何的借口去逃避你要赔偿的这个责任，你必须要赔的。
So here it's very clear, you don't have any excuse to,to avoid the, your responsibility to pay the restitution.
所以说其实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的我们是非常有意义的，就是你亏欠人，你得罪人，你就是要赔，你哪怕过了多少年，你过了多少代，你都是要赔，逃避不了的。
So this things is that it's very meaningful to today's Christian.If you sin against people and you owe them, and then you have to pay your restitution, no matter how long it has passed, no matter generation has passed, you have to do it that way.
所以我们从上帝颁布给以色列民的这个律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点，上帝不是仅仅让以色列人在外邦人眼中做一个好人，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不是仅仅如此的。
So we can see God's heart in here is not only want Israelites to be a good person in the Gentiles' sight.
上帝要以色列人，要他的选民做上帝眼中和神心意的人，达到神标准的人。
And God want his people to become a good person in God's sight, which means to meet the God's standard.
所以无论这个要求这个标准看上去是多么的超过这个世界上的要求和标准，但是这就是神对他选民 的要求。
No matter this requirement and what God asks of his people is far beyond what the world can have, but nevertheless this is God's requirement of his people.
好，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到第三部分哈，这一部分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篇幅，就是当一个妻子被怀疑，被她的丈夫怀疑，就是有奸淫的行为，应该如何判定
？And so the last part in this chapter is talk about if a wife was doubted or jealous by her husband about her unfaithfulness, and then what.To do.
所以从这一章从这段经文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到，就是婚姻的彼此婚姻配偶的双方彼此忠诚，婚姻的圣洁在上帝的眼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So number one, let's understand here through this whole section, we understand the God's people, the holiness of the marriage, and the faithfulness among the couples.It's very important in the sight of God.
所以到新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答案，为什么婚姻在上帝的眼中彼此忠诚如此重要呢？因为婚姻预表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一定是圣洁彼此委身纯粹的关系，不可以有污秽，不可以有玷污的。
In the New Testament, it revealed to us why the marriage holiness and faithfulness in the marriage is so important because, and it actually symboli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urch and Christ. So in this relationship, they said be holy and there's no defile and be completely faithful.
所以当这个怀疑不忠实于丈夫的妻子呢要判定他，这 显然告诉我们，就是一切暗中所行的必定会显明出来。
And first of all, this this procedure of to exam to determine what's the husband's suspicious or things there first shows us anything done in a secret will be shown will be shown will be revealed.
那么尤其是这种就是婚姻里面不忠实于对方这种婚外的这种性行为奸淫的行为是尤其是是罪人最希望隐藏的这样的一种罪行。
So you can see that the unfaithfulness or sexual relationship outside the marriage, usually this is the type of activity that people try to hide the most.
但是即便如此也一定会显露出来。
God here made it clear that even the people want to hide the most, but you do in the secret will be revealed.
曾经有人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引诱罪人犯罪的魔鬼，他同样也去引诱罪人如何去掩盖他的罪行。
And there's a saying that the devil who tempt the people to commit sin and also to try to teach people how to cover the sin.
但是即便如此，这一切暗中的事都会显明出来。
But even so, things in the secret will be revealed.
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当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全地的时候，那没有任何一件罪行在上帝的眼中可以被隐藏的。
Of course, we know when Jesus comes again, when he comes to judge, and no single sin can be hid from the sight of God.
但是即便在今天这个世界，同样的，就是很多很多隐藏的罪，尤其是这种婚姻里面彼此不忠诚的罪，哪怕过了很多很多年，隐藏的再好，有一天往往也会被显明出来。
But even today, even in this world, those some of the things, especially in the marriage, unfaithful, a type of a sin, even you initially hide very secretly, but after a certain time, so many years, it will be still revealed.
所以这是第一个提醒我们的，就是暗中的罪一定会被显明，所以要逃避这样的罪行哈。第二个就是，这事实上也是对一些贞洁妻子的一个保护啊。她的丈夫可能冤枉她了，她可能这个妻子可能是非常忠实于她的丈夫。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鉴别呢，保护了这个贞洁的妻子。
And chapter 3 also talk about how to determine whether husband's doubt or jealous is real.And this whole procedure also shows it's a protection of God to those wives. They are actually faithful.
所以我们会看到那里会献这个素祭，然后呢有那个苦水要妻子喝下去。就是说这些步骤做完了之后，那么事实上如果这个妻子是忠贞的，是贞洁的妻子，那她的丈夫心中的记恨就一定要去除，就他们丈夫和妻子之间的这个隔阂一定要被消除。
So we can see that in this procedure, there when they have offered the grain offering of jealous, and then the wife will drink this bitter water, and then if that determined that wife is faithful, then the jealous of the husband has to be cleaned out.
事实上呢，这保护了贞洁的妻子。那同样，另外一个方面，也是让这个丈夫不要因为心中的这个猜忌啊、记恨，导致更可怕的罪行产生。
So this is because on one hand it protects the faithful wife, on the other hand also to prevent the husband is continuing to harbor those jealous in his heart, and the result even terrible action.
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提到这个民数记第五章呢有两个 关键点，第一个就是神的选民当中不可以有污秽的事情。
And in the beginning we mentioned that in the chapter 5 there's two things. Number one, that among the God's people there cannot be a filthy thing or unclean thing.
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夫妻之间哈，上帝的选民尤其是夫妻之间彼此这个猜忌啊，这个记恨一定要被解决掉啊，不可以永远存在这个
and,
这个彼此记恨。
And the second, the among God's people, especially the husband and wife, any kind of jealous, any kind of suspicions has to be dealt with. You cannot have always have the jealous and the doubtness among in your relationship.
所以这里其实也提醒我们，就是呢，那我们。夫妻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要避免要逃避一切可能导致我配偶产生猜疑的这样的一个举动。
And this also teaches us husband and wife, and we actually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a marriage we want to remember, we want to avoid any kind of action that can result the suspicion or doubt or jealous of the the other side.
简单的说，我就是不要让我的妻子她怀疑我，她猜忌我，或者是我不要让我的丈夫去怀疑我的忠贞，去怀疑我对她的这个忠诚。
Basically, I don't want my wife to be because of my action, and she's suspicious of me and have a doubt about me, and or I don't want my do any action that could cause my husband think question my faithfulness to him.
我记得就是像葛培里牧师他是非常出名的牧师，他到世界各地任何地方都去开很多地方去开布道会，他非常受欢迎，很多人非常崇拜他，甚至很多年轻的女子都非常崇拜他。
We know that great evangelist Billy Graham, and he is a very welcomed evangelist, and he usually have a whole different crusade across the world, and a lot of people, a lot of Christians like him, and a lot of people admire him, include some, you know, women and young women.
然后呢，葛培里他去到任何的酒店，他去任何地方一定他的妻子在他身边，然后要进到酒店的房间，他一定让他的妻子先进到这个房间，然后他再进去。
And for his crusade across the world, and he always have his wife with him, and when he go to the hotel into the room, he always let his wife into the hotel room first.
所以就是葛培里弟兄葛培里他永远就是避免一切，就是他在婚姻之间在他的婚姻关系里面要避免一切让魔鬼撒旦可以攻击可以钻空子的地方。
And so basically what Billy Graham did is basically try to avoid any foothold that the devil can hold against him in the marriage.
所以事实上我也在一些基督徒身上我也看到他们也是这样做的，就是他们非常注意就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来攻击他的婚姻，所以他永远不去做任何一件说任何一句让他的配偶可以导致他配偶猜忌的地方，他非常注意小心避免。
Actually in life I see a lot of Christians, they are very careful toavoid give any foothold to the devil to against his or her marriage. They don't say any word to his wife that can cause any kind of doubt and jealous.
当然了，那要同样也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无论是做丈夫还是做妻子的，我们也不要轻易的或者是无故的去猜忌我们配偶对我们的忠诚。
And also the last point I should make, this also teaches us that as a couples, as a we should not like without any cause, without any reason, just to doubt or suspicious our spouse faithfulness.
好，我们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我们大家可以在分组讨论中彼此的讨论来分享。
So we have a discussion about topic for discussion.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列举，就是圣经中有哪些因为个人犯罪，结果导致整个群体被上帝管教或者是刑罚这样的事例。
And first of all, we discuss in the Bible, is any example because a person sinned, but the result is the group being, being disciplined or being punished.
那么第二点我们可以思想，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夫妻彼此不忠，这个看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这是一个家庭的私事，他们个人的私事。哎，但是为什么要在这里被当着众人的面要被裁定出来？
The second discussion is that in the chapter 5 we talk about see faithfulness among the Israel couples, and it seems this like a private manner, a family manner, but why has to be examined in public? And by this.Has to be determined publicly.
然后呢，我们由此我们可以也来讨论一下，就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个体与群体，也就是教会的关系。
And by that, we can discuss a single Christian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whole church, the group, the church.
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还是看到这个鉴别这个配偶的忠诚或者不忠诚的这个利率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就是积极和消极的方面来看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警示又给我们带来有哪些安慰的地方。
And so let's also talk about this elements of determine whether husband a wife is faithful or notLet's discuss from a positive and negative both sides, see what kind of warning we can learn from those God's law and what kind of comfort we have from God's law.
好，我们接下来请我们这个查经聚会的主持弟兄帮我们来进行一下分组。好，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各自的小组当中可以结合今天的经文来对刚才提到的这三个题目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
我们分两组，那第一组的话是由一凡弟兄带领，然后第二组是由国华弟兄带领。那9:10的时候我们回到这边来，我们分两组。
给我们拉回来了。
好，那我们还是请两个小组分别在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代表你们小组做一个简短的分享。
那请第一小组先分享吧。Abraham， 你那个 mute 吧。
没行。
OK 了。
谁开始啊？我们是第一组吗？
我们第一组，你先来吧。
好，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题目，我们想到的例子是米利暗，因为毁谤摩西，导致全营7天不能前行。然后，第二个例子是大卫数点人数，导致以色列民全体遭受瘟疫。第三个说到约拿逃跑到一条船上，导致全船的人遇见风浪。然后我们也讨论到美国教会的领袖就是犯罪的这样的一个得罪神的情形，导致美国的教会整体受到亏损。那么我们也说到以斯拉记的第9章里面 也是反过来的看的，就是以色列民娶外邦女子为妻的这样的一个罪，因着以斯拉的认罪而带入以色列民全体的悔改和一个复兴。所以我们看到教会领袖的悔改认罪带来全体的悔改和复兴，而个人的犯罪会带来整体的受亏损。所以这是我们对第一题的讨论。第二题我们说到，就是神是圣洁的神，所以神的子民也当圣洁。在神的家中，家庭就是家庭的不洁不是私事，而是涉及到全群的一个圣洁的见证，个人犯罪会伤及教会的见证。我们也讨论到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节，就是我们要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节里面说到，就是若有犯罪的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好叫全体都能够惧怕。所以我们说到，就是在教会当中来责备惩戒，可以保责备惩戒个人的罪，可以保护教会全体，以免罪的扩散导致污染全群，也可以保护教会，以免其他人来效法所行的恶。那么我们谈到个人是基督用重价所赎买回来的，就是基督徒个人不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神的。我们也分享到，就是教会是一个整体，一个身体，那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个肢体得荣耀全体都得荣耀，一个肢体受亏损全体都受亏损。所以一个人的不洁，如果有了不洁，需要及时的洁净自己，就好像身上的一个肢体有病，马上就要进行治疗，可以保护整个的身体健康。如果这个不洁是非常严重的，也要有壮士断腕的心智。那么我们要基督徒要爱神所爱的，那么对神所恨恶的，我们也要有一个敏感，也要恨恶，也要憎恶。个人要以教会为重，不做让教会受损蒙羞的事。我们也分享到，就是北美的文化侵入到教会当中，带出了一种扭曲的教会观，就是北美的文化，世俗文化里面强调个人的权利，极度的自我中心，等等，导致教会也误以为个人生活与教会群体是教会群体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种错误的教会观念。那么这是我们所要警戒的。那么我们也谈到说，教会既然是一个整体，像一个身体，那么如果是严重的犯罪，那么右手犯罪要被砍掉。身体是神的殿，神既是圣洁的神，他爱圣洁，我们是其中的一个肢体，所以我们要谨慎保守自己的圣洁，因为我们是代表着在这个世界上代表着教会的见证。那么第三题我们最后分享了一点点，就是第三题我们说到，就是夫妻不忠的这种遗迹的遗恨的迹，我们谈到的是隐藏，一切隐藏的必要显露出来。那么一切的事，无论是在暗处的还是明处的，神都必鉴察。那么我们也看到，神看重家庭里面夫妻关系的见证，因为代表的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所以这个是非最重要的一个见证。OK，
好，谢谢这个小组的弟兄姐妹。那么还有一个小组，
我们小组是三门弟兄刚回来，他现在代表我们来做一个分享。
早知道是冯海姐妹分享的话，我们应该先分享，因为我们有很多讨论到相似的地方， 那我在这边就稍作一点补充。第一题就是有哪一些在旧约里面有哪些例子讲到说因为个人犯罪导致以色列群体被刑罚，那除了刚刚冯海姐妹提到有那个大卫王数点以色列人，那我们也提到说在那个约书亚记里面讲到亚干他因为个人贪心的关系犯了罪，然后导致了以色列人要去攻打那个爱城的时候，虽然爱城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城市，但是却被打败了，那也是因为这个事情把亚干犯罪的这个事迹就暴露出来了。那所以说虽然一个人犯罪，但是会影响，会导致其他的人受到这个罪的伤害哦。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例子讲到说因为所罗门王他娶了很多外邦女子为妻，然后引进了许多的偶像哦，那导致的以后以色列人拜偶像这样一个非常不讨神喜欢的这样一个事情哦。那我们也知道说也是因此导致了以色列国就分裂为北国还有南国，那特别是北国是拜偶像非常非常糟糕的一群人哦。那也因此导致北国先灭亡，然后后来南国也被巴比伦灭亡。那所以我们看到说因为一个人犯罪，然后导致整个信仰群体受害，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那第二题讲到说夫妻之间的不忠好像是家庭的隐私哦。那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一个属神的一个信仰的群体，所以说因为他们是受到神的照管还有保守下面，所以说并没有什么家庭的私事哦。所以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要被拿出来，就好像说我们在现在也是一样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那哪一个肢体受到损伤都会影响到整个基督的肢体哦。所以说那刚有姐妹有提到说就是我们如果容忍一个小小的罪在这个肢体里面呢，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哦。那在刚刚冯涛弟兄的分享里面有讲到说这个小的罪如果我没有去处理没有去面对的话，就会整个基督的肢体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个感染，然后到一个地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处理哦。那我们也讲到说不管是以色列人夫妻或是我们现在教会的夫妻的关系，神是我们的一家之主，是我们的神。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先生太太跟神都要保持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哦。那也为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信与不信不要同父一轭，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跟神保持一个一样的关系哦。所以说当夫妻之间有奸淫的事情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哦。因为不单单只是个人的隐私，而且会导致神的家神的荣耀会受到亏损哦。那从一个比较正面积极的来看呢，因为基督徒我们是小基督，我们在世上要做光做盐哦，所以我们犯罪的行为会导致人对神的教会有不正确的看法，然后导致神教会受到亏损哦。那也是为什么就是说个人与教会的关系这么的重要，那我们个人的行为会影响到教会在这个世上人对教会对神的一个看法。那 第三点就是说刚刚有姐妹就提到说为什么民数记第五章只有讲到说对妻子的这样一个忠贞程度的一个辨别哦，没有讲到对丈夫哦。那有姐妹就分享到说，因为圣经用人婚姻的关系预表到神与教会的关系哦，所以说特别是教会对神要忠实要信实，因为神是信实的神哦，所以神是不会改变的神。那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这边就比较强调对妻子这个忠贞程度的一个辨识哦。那所以说也是提醒到我们今天的教会对神要忠诚对神所有的教导我们都要努力的去遵守，那要为神来做见证哦。那也有讲到说在消极的方面呢，我们看到说如果我们对神忠心的话，那当有人诬赖我们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神他会为我们伸冤，然后会报答。然后比较积极的呢，就是说我们对神信实，好像是妻子对丈夫信实呢，那神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当中哦。那就在那个民数记第五章后面那边讲到说，如果妇人没有被玷污却是清洁的，会免受这灾，而且要会怀孕哦。那怀孕生子是神一种祝福的一种表达哦。那我的分享就到这边，其他人有没有补充的？
哦，好，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哈。事实上，就是刚才三位弟兄提出来，就是有姊妹问的那个问题，哎，为什么这里就是谈到妻子是否忠诚啊？没有谈到这个丈夫是否忠诚。其实我读这个民数记第五章，我也有这个问题。到时候我在想，哎，我们弟兄姊妹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呢？为什么这里就是鉴别这个妻子啊，没有说鉴别丈夫。那么，当然了，我作为丈夫哈，我作为弟兄，我有这样的疑问，哎，好像还蛮不错的，因为我是丈夫嘛。但是如果是妻子呢，那就更应该从这个经文当中得到警醒。其实这就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这个民数记第五章哈，我们看圣经当中很多对罪人的一些警戒，或者对罪人的一些处罚，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这是说别人的事情，千万不要这样认为。我们这些其实都是对我们的警戒，其实都是对我们的一个严重的警告。这个不是说发生在永远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好像与我无关那么如果我们总是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读圣经的话，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个加尔文说过，见圣经就像一面镜子哈，就是我们要从当中看到我们自己。其实这些话是对我的警醒。比如说我是做妻子的，我看这一章经文，我就要被这些话所警醒。然后如果我是做丈夫的，我也在想，那么上帝如此严格的来鉴别妻子对丈夫的忠诚，那我的丈夫对我做丈夫的对妻子也要忠诚。事实上在摩西的律法当中，就是这个犯奸淫的双方当场如果被人看到被人发现，当场都是要被石头打死的，无论是男是女，当场都要被石头打死，所以说是一视同仁的，是公平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着重谈到妻子。这些刚才有弟兄姊妹也在说这可能是预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所以圣经用教会就用心腹用妻子来形容教会，所以也是提醒我们每一个在教会当中的人，我们对基督要忠贞 所以其实上帝对我们的这些警戒哈、警示都是出于神对我们的爱。神不愿意看见我们就是偏行己路，落入黑暗当中沉沦。神希望就是警戒我们，让我们可以早一点就是醒悟过来。就好像我常常喜欢说，就是我们不要都像浪子，一定要走到猪圈里面才知道悔改。我们有神的话可以读，我们就可以避免走很多很多的弯路。所以感谢神，神把这样的话赐给我们。虽然是几千年前赐给我们的话，我们相信，但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对我们有益处。仍然是可以保守我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行在神的光中。然后其实呢，我们看圣经的真理，我们像今天的世界，刚才有弟兄姊妹也说了哈，其实不仅仅是北美了，不仅仅是北美，全世界都是这样，就是比较注重个人啊，就是我们非常注重隐私权，对不对？无论在东方西方，无论在好像越是所谓文明，越是所谓发达的社会，越是注重隐私权。所以我们今天都很讨厌这个摄像头，到处都有摄像头，我们就非常讨厌说这是干涉到我们的隐私。那这是世界的潮流啊，这是世界的潮流。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在教会里，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要耶稣提醒我们，事实上无论在明处，无论在暗处，都有天父在查看我们。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不要不知不觉当中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影响去注重隐私啊，去注重所谓的个体啊，个人。那么事实上在上帝眼中，上帝从来不在乎人的所谓隐私。上帝一切隐藏的事情，上帝都会把它显明，都会来到光中。所以我们最好从一开始我们就有这样的心态，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如果在暗中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我们不敢拿到明处来说来做，那我们在暗中最好也不要做，也不要说。这我记得，这是我现在不太记得这是一位名人讲的话，就是我们如果在暗中，我们所说的一些话，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不愿意把它拿到明处，也这样说，也这样做，那我们最好在暗中也不要这样说，也不要这样做。愿神的话保守我们的脚步哈，带领我们的脚步，不要让我们落入到魔鬼撒旦的谎言，也不要让我们落入到试探，落入到凶恶当中。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查经聚会。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从万民当中把我们呼召，把我们拣选。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来把我们赎买回来，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成为君尊的祭司。主啊，我们愿神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成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行在光中不会落入黑暗当中。主啊，我们也愿意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正直的心，有清洁的灵。主啊，让我们不做那暧昧的事情，让我们无论在人前，无论在人后，主啊，让我们时时刻刻知道我们天上的父是在查看我们，没有人可以逃避上帝的眼睛。主啊，就让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心智，让我们永远是行在光中不落入在黑暗当中，不做那些暧昧的事情。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正式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如果有弟兄姊妹愿意留下来聊天呢，也非常欢迎如果你有事情